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给予我功能和超常体验》，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5日。1996年的一天，我不幸身染剧毒，身体每况愈下，日夜痛苦，市里的大小医院、民间诊所、各种偏方都去尝试。虽经百般求医，花了很多钱，但体内的剧毒无法排除，无药可解。那时的我每日痛苦万分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。第一部分，喜闻大法，枯木逢春。1998年下半年的一天，我路过一个小广场，远远听见悦耳的音乐声，我好奇地走过去，看见一群人排列整齐，在闭着眼睛抱轮，场面祥和，能量场很强。我还看见一条黄色的横幅，上面写着“法轮大法义务交工”。一个法轮功学员走过来，给了我一张法轮大法简介，并热情向我介绍。我认真拜读简介后，心情十分激动。我意识到，这不是普普通通祛病健身的气功，而是教人重德行善、返本归真的佛法修炼，也是我一直苦苦追寻和等待的高德大法。我的生命重新燃起了希望，我从内心深处呼喊：我找到师父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。刚刚得法的时候，因为盘不上腿，就用带子绑上双盘的腿，忍着剧痛，咬牙坚持。不到一个月，我就能跟随练功音乐，双盘打坐一个小时了。我每天坚持参加户外集体练功，无论刮风下雪，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下着大雪，我也坚持在雪地里盘腿打坐。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，很快我就无病一身轻，皮肤变得白里透红，头发乌黑而有光泽，人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。我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我这个用现代医学和各种方法都无法医治的人，没花一分钱，因为修炼大法而脱胎换骨，喜获新生。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真是喜遇大法，绝处逢生啊。第二部分，得法初期的神奇故事。我多次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和教功录像，还请了转法轮等几本大法书，每日沐浴在法光中，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，以苦为乐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心性在不断的提高。我对人世间的名利情及各种诱惑一下子就看淡了，修炼已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，只要有时间，我就学法练功。因为我得法较晚，师父慈悲地给我展现神迹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练功的第一天晚上回家，吃惊地看见我家的房门发着光，我看到我家人的身体上有一层彩色的辉光，很是不解。第二天去练功点，老学员告诉我是师父给我开了天目。几天之后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前额部位有一只金色的大眼睛，很大很漂亮，色彩不是人间的颜色，大眼睛也在看着我。后来隐去了， 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，有时我修炼精进时还会看见一些法轮。一天晚上睡觉时，我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能量从远处过来，从头顶通贯全身，浑身发热。我醒来睁开眼睛，看见在强大的能量下，盖在我身上的被子飘了起来，悬在半空。我感到自己平躺的身体也开始逐渐离开床面，悬空持续了一会儿。我想，大概是师父在给我灌顶，心里感觉很幸福。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过几次。第三部分，历经磨难，金刚不动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。上亿修炼人的正信被打压，世人被谎言欺骗毒害，很多人在不明真相、无知中犯下谤佛谤法的无边罪业。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法难考验并衡量着世上每一个人的良知。师父把无比珍贵的宇宙大法传于世间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从法中身心受益，面对这巨大的法难，维护师父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，是大法弟子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神圣使命。那时，全国各地有许多大法弟子纷纷走出来，舍身护法，向世人讲清真相，在人间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2000年春，为了证实大法，还师父清白，我顶着巨大压力走出来公开练功。第一天清晨，我在户外独自一人盘腿打坐一小时，眼泪就像断了线似的一直流着。练功结束时，我发现路边有一些人在驻足观望。此后，我每日清晨在户外练功，坚持了一个多星期，每天都有一些民众默默观望。有人说，看法轮功。最后一天我练动功时被人举报，警察开来警车强行把我带走，非法关押。之后我被释放。以后的日子里我没有了工作，后来我和许多同修一样居无定所。在讲清真相、证实大法时，我被非法抓捕。在黑窝里，警察指使的犯人为逼迫我转化和出卖其他同修，使用了许多酷刑折磨我。但我深知，我更新的生命是师父赐予的。我对师父的感恩和正信坚如磐石，已经融入我生命的最微观中。我没有说出任何同修。在黑窝里，我被日夜体罚，不许睡觉，被剥夺睡眠的权利。那时我一直在心中默默背诵师父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选自转法轮，以及师父弘吟无存，生无所求，死不息流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我被体罚快两个月没有睡觉了，身体极度痛苦，心脏很疼，腿脚浮肿很厉害，头部双眼都很疼痛。一天，我感觉自己逐渐往空中飘，在空中无轻无重，但我看到自己的肉身还在黑窝里面壁站着。我忽然意识到我的元神离体了，我想，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必须回去。瞬间，我回到身体中，巨大的痛苦再次袭来。有一天夜晚，好几个邪恶之人用皮带和鞋子等东西不断地殴打我、辱骂我，用尽各种办法折磨我，历经几小时，直到他们自己累了才停手。奇怪的是，这几个小时之内，我的身体被巨大的能量包裹着， 就像师父在法中讲的金钟罩、铁布衫一样，有一种抗击打的防护功能，我的身体感觉不到疼痛。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我知道师父的法身就在弟子身边，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。那一刻，我心中升起对师尊无限的感恩，对打我的恶人生出了慈悲之心，无怨无恨。我看到那几个累得精疲力竭的恶人，他们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，迫害一个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，造下的罪业将来是要偿还的，心中不禁生出一丝悲悯之心。还有一次，几个恶警打算用更恶毒的办法对付我，想要置我于死地。我大喝一声制止他们，告诉他们不许迫害大法弟子，善恶有报。我用意念定住他们，他们纷纷向后退缩，呆呆地一动不动，定在那里站了许久。那次邪恶对我的迫害解体了，我想也许是定功起作用了吧。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，大法弟子正念强，可以使用神通制止恶人行恶，这是大法的威力在人间的体现。在黑窝里，我被包夹人严格看管，虽然不能正常学法练功，但我牢牢记住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时讲的法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。我时常在心中背法，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，身体被能量包裹着。在寒冷的冬季，其他在押人员穿很厚的衣服还感觉冷，我把自己仅有的几件暖和的厚衣服送给了体弱的在押人员，自己穿很单薄的衣服也不觉得冷，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魔窟中的生活和卫生条件很差，夏季蚊虫很多，与我同时关押的人时常被蚊虫叮咬，特别到了晚上，蚊子很多，皮肤被咬得又痒又红肿，无法入睡。而我从未被蚊子咬过，我是唯一不被蚊虫叮咬的人。炎热的夏季，众人都汗流浃背，酷暑难耐，而我却心静自然凉，身体没感觉那么炎热。大法修炼是性命双修，只要提高心性，大法弟子的身体就会被高能量物质逐渐转化。众人在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，他们都很敬佩大法，多人了解了大法真相而得救。第四部分，助师正法，兑现誓约。从黑窝出来后，我抓紧时间学法、修心、向内找。修炼没有小事，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中严格要求自己。我更加意识到了修炼是极其艰苦而严肃的。我决心做好三件事，紧跟正法进程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一文中说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。有一年的夏天很炎热，一天我刚从外面回家，看到我家外面停了一辆警车，车里没有人，我想一定是警察在我家中骚扰我的家人，想要迫害我，我只好迅速离开。我仰望天空，天空晴朗，没有一丝微风。在路上，我发出强大一念，绝不允许邪恶迫害大法弟子，绝不允许邪恶对我家人犯罪，不许动我家的任何东西，让邪恶之徒尽快离开我家。我在心中默默请求师父加持。短短几分钟后，天色大变，突然狂风大作，乌云压顶，白天像夜晚般漆黑，电闪雷鸣，天空就像撕开了口子，大雨倾盆而下。 路上行人惊慌失措，四散避雨。这一切的变化之快，犹如神话故事般，令人难以相信。事后我得知，警察当时就在我家，想要绑架我，并威胁恐吓我的家人。我家人正在抵制他们。忽然天色大变，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，狂风大作。警察因害怕仓皇而逃，邪恶的迫害就这样解体了。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和我的家人，化解了这次磨难。第五部分，疫情期间自由出入门禁。2020年初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全面爆发，中共采取极端封控，强迫人们打疫苗、扫健康码等强制措施。因为我修炼，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，我从未打过疫苗，出门几乎不戴口罩，面色红润，从未染疫。我身边明白真相的亲友们也没有染疫。很多小区大门、入口及主要道路的出入口有专人看守，通行需要身份证、出入证、扫二维码、刷脸。我有时出入不同的小区，没有出入证，也不想扫码刷脸。我想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在进出入口前发出一念，彻底否定邪恶的非法监控，让他们看不见我，我要正常出入。果然，每次守门的人都看不见我，我堂堂正正的自由通行。疫情期间，有一位老年同修身体不好，无法出门。一天，我想去看望他并交流。他家的楼是防盗门，出入要刷门禁卡。我没有门禁卡，也没有按门铃，内心很纯净，只想看望他。我随手一拉，紧闭的防盗门就开了。当我敲开老同修家门时，同修看到我很惊讶，问我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说，就这么进来的。他觉得很神奇，没有门禁卡，你怎么能进来呢？我笑着说，是师父的帮助。师父为了鼓励我，有时会在梦境中让我看到神奇的景象。一次我在梦中穿越层层宇宙，去了一个遥远的天界，到了一个美丽的天国世界。那里庄严殊胜，琼楼玉宇，金碧辉煌，山清水秀，非人类的语言可以描述。我正在观赏，心情愉悦时，从遥远的天界传来一个宏大的声音，大意是，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还要回到人间。于是我又返回人间。人世间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，人间的一切都不能永恒。我们只是在这里小住，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。我们真正的家园在美丽的天宫，新宇宙美好无比，那里的众生正在期待他们的主归来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我们修炼是为了很多人，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新明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25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1995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很荣幸能参加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。下面我把自己30年来的修炼点滴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初得法。修炼前的一天晚上， 我去单位加班，碰到刚刚练完功往回走的邻居。我突然想看一看大法书，因为以前这位邻居也和我们说过法轮大法如何好。这次我把大法书借回来一看，就放不下了，心里那个激动啊，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这个大法来的。第二天我就去练功点，跟着学了五套功法。那些日子是快乐、神奇、美好的日子，经历了师父给我开天目，自己在天目的隧道里飞，元神离体，身体躺在床上，思想意识却升上空中旋转。第二部分，在工作环境中修自己。得法没过几天，领导派给我一个又脏又累，比别人多几倍的工作。我知道这是给我过关来了，但心里实在是不平衡啊。我以前面子心极强，并且遇到不公平就和人家对着干，可是现在我修炼大法了，我得忍呀。哎呀，如果别人看见我这么被欺负还不发火，会觉得我多熊啊。我这个心呢，翻过来折腾去的，忍得真辛苦。为了把这个心修下去，我一咬牙，现在就干这个活，心越难受我越努力好好干。为了去这个心，我还多干了许多活。过了几天，我终于把心放下了，可以心平气和地去干这份工作了。之后领导告诉我说，往后不用干了，你可以歇着了。这件事真的是为我修炼提高来的呀。有一次，领导让我帮他打印一份讲话稿，里面有污蔑大法的言论，我就直接给删掉了。打印好，领导拿回去，修改后又拿来了。我一看，他又给加上了，我就又给他删掉了。他再一次加上，我又给删掉了。他指着那句话说，你给我加上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知道大法是什么，你写的那个是不实的，是污蔑大法的，我不会给你加上。他说，那好吧，就不再坚持了。我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也知道我修炼大法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一天我没在办公室，他用我的电脑打印污蔑大法的东西，结果刚打完，一保存就被抹掉了，他就又打了一遍，结果一保存又被抹掉了。我回到办公室，他神秘地跟我说，你的电脑都这么厉害了，我打印那些东西他都不让我保存。我说，那你可别让他干那种事了，你也别干了，对你不好。后来我又换了几个办公室，分别给同事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有一个同事的父亲是单位书记，这个同事也比较顽固，我给他讲了差不多两年的真相，他才做了三退。我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，不但把自己的工作认真完成，同事们的工作我也帮助做一半，甚至一多半。一次岗位减人，我们三个人中得有一个人下去，到一个既不体面又脏的岗位工作。领导暗示我不用去，可我看到他俩难过的样子，我就主动提出去那个岗位。领导最后决定让我们轮流干，轮了一个多月，就不让我们干那个活了，又干回了原来的工作。我每天工作都乐呵呵的，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。同事 L 姐主动去书记办公室说，我就佩服他，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，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书记也笑着认同。第三部分，在家庭环境中修炼。修炼前，我和丈夫常常争吵，修炼后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按大法的高标准要求自己。一次丈夫因为一点小事朝我发火，我没忍住回了嘴，丈夫就骂上了。在以前我是不会让着他的，我在父母家是被宠到大的， 父母我都敢跟他们喊，我让着谁？可这次不行了，我是修炼人了，我得忍。可是我真委屈呀，我哭得可伤心了。婆婆看我一哭，她也哭上了，仿佛比我还委屈似的，还把脸揉得通红。丈夫一看他妈这样，更来气了，变本加厉地骂我。大姑姐抱着我儿子上我跟前，让我儿子打我。我儿子哭着说，打妈妈，打妈妈。我这么疼爱的儿子虽然小不懂事，但他这么说我简直受不了了。我伤心到了极点，哭得一塌糊涂，但我什么都不能再说了，因为我心里明白呀，我不能放弃修炼，我就得过去这一关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呀，弟子悟性差，但弟子一定会过去这一关。这一关我过了差不多半年，在这半年里时常想起来这事就掉眼泪，最后越来越淡，终于放下了。我努力按大法的要求对待家人，大姑姐趁我不在家时挨个翻我的包，小叔子趁我不在家拿我家的东西，我也没和他们计较。婆婆常常住到我家来，我也把她照顾得很舒心，吃穿用度钱财上都让她感到很满足，也放下了认为婆婆对我不公的怨恨。我不和别人计较，就努力尽自己的一份孝心，得到了全家的认可，使家人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，他们都做了三退。我对待娘家人也是如此。第四部分，正念清除邪恶，融入整体修炼。一，清除邪恶的板报条幅。一天，我去幼儿园接孩子，看见幼儿园大厅的黑板上有污蔑大法的言论。当时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出于怕心，我没敢做什么。接孩子回家后，我心里特别难过。作为大法弟子，看见污蔑大法，怎能无动于衷呢？我决定第二天早一点或晚一点去接孩子，与接孩子的家长们错过去。第二天，我求师父让我别碰到人。我事先拿了一条浸湿的毛巾，当我到达幼儿园大厅时，真的一个人也没有。我迅速拿出湿毛巾，把幼儿园黑板上污蔑大法的言论擦掉了，然后去接孩子回家。那时怕心很重的我，心跳得很厉害，但把邪恶的板报清除了，我心里很踏实。事隔多年的一天，我看见我家楼下有一个污蔑大法的条幅，就在小区大门旁，旁边就是保安岗亭。孩子放学后，我和孩子商量，求师父加持我们，在下雨的时候，你打伞做掩护，我把水枪装上墨水，把条幅喷花。第二天果然下雨了，我俩按计划喷花了条幅。由于雨水的作用，效果比想象的还好。第三天，小区大门旁那个污蔑大法的条幅就被物业摘下去了。二，默默补充，配合整体。我身边的同修都很精进，资料点遍地开花，我也开了一朵小花。九评共产党发表后，由于书比较厚，做起来费时，供不应求，我就利用中午或周末休息的时间抓紧打印九评，然后由同修装订，同修们再发给有缘人。后来快过年了，又开始大量打印明慧真相台历，电脑系统需要更新，我又主动学习做系统，帮助不会做系统的同修更新电脑系统。再后来我搬家了，有几位老年同修不会上网，我又主动承担起了几位老年同修用于救人的真相小册子，下载明慧周刊、明慧广播给同修，协助同修阅读明慧网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，在没有与老年同修一起修炼的日子里，我自己也是很懈怠的。 通过与老年同修的配合，使我能很好地配合整体，和大家一起共同精进。第五部分，众生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。2001年，一个同修与我切磋去北京天安门正实法，我犹犹豫豫的，有点怕，但我心里明白，作为大法弟子维护大法责无旁贷，这是我的使命。临出发的前两天，我回娘家看望父母，我问父亲，如果我为了别人的生命和未来死了怎么办？父亲说，救了一个人就不亏本，救两个人就赚一个，要是为了很多人，那太值了。我眼里含泪走出了父母家。我和同修坐飞机去了北京，走上了天安门，喊出了我们的心声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我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。在这过程中，师父一直保护点悟着弟子，使我们顺利回到家。回家后，在丈夫闹着要和我离婚的日子里，我父亲说，谁也改变不了我这个脾气倔强的老姑娘，大法改变了你，我很佩服大法，我支持你，他要和你离婚或者单位开除你，我养着你。父母自己的生活都很艰难，父亲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这纯正的一念使他得了福报。从那以后，父亲耳不聋了，眼不花了，还有了退休金，有了住房。父亲一直活到90多岁，无疾而终。大姐姐也得到了福报。有一年冬天，大姐在坐车回家的路上，由于雪滑，车子突然原地打转，两边都是深沟。明白真相的大姐赶紧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车子顺着路停下来了，就跟摆好的一样。二姐姐家也是得了大福报，他们全家人明白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原本不务正业的二姐夫和外甥都改邪归正了。外甥不是很聪明，连普通高中都没考上。二姐做梦都没敢想他能考上大学。结果外甥考上了大学，还娶了个懂事的媳妇，生了个聪明可爱的儿子。二姐夫得了胃癌，他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被推进手术室的。手术非常成功，二姐夫的胃癌好了，就像换了一个胃一样，身体恢复的比以前还好。二姐的抑郁症也好了，家里几十万元的外债还清了，还有了积蓄。二姐常常把大法书拿出来读一读，梦里遇到危险都会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。亲人们得福报的事例实在太多了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感恩师父慈悲救度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由同修被非法关押想到的自己的问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若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4日。听到同修 A 被非法关押的消息，沉重的心情像潮水一样涌来，与同修十几年相互配合的一幕幕展现在眼前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们走过了一个个险关，越过了一个个磨难，种种神迹无需赘言。为什么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还会遭到这么严重的迫害呢？痛定思痛，在懊悔与自责中，我找到了自己以下几个执着心。第一部分，保护自我的心，显示心。记得很清楚，那天冰城出现了难得的树挂，天气也是真冷。同修 A 的妻子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，我 A 同修
还有一位大姐同修一起去看他。在请律师当中，由于 A 没有明确告知与其妻子的关系，经过了许多波折，最后虽然接见成功，但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车就在冰城里一圈一圈的绕不出来，迷路了。这已经是明显的警示，我默默地一遍遍地发正念，请师尊加持。回到家，我静下心来找自己，有埋怨心，埋怨同修为什么不堂堂正正呢？还有怕冷的心，心想出现这么大的警示，得和 A 好好交流一下。可是至今也没如愿，找到是自己有一个不好的观念在阻碍着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几个同修一起去乡下与一个同修交流改字问题，在去的车上我就一直在喋喋不休，当时没意识到，到了同修家里，我正在表达自己的时候，当着好几个同修的面，尤其是陌生同修的面， A 突然打断我，原话我忘了，意思就是让我闭嘴。在震惊中，我一句话也不说了，同学们交流什么也听不到了，默默地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、妒忌心、爱面子的心，并且强烈到已经让同修无法忍受的地步了。从此以后，主观上不愿与同修交流，觉得自己很差，不再夸夸其谈，即使交流也是在同修建议下才说出自己的认识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显示心，并且努力去实修，可是却产生了一个心结，形成了一个观念，认为同修 A 脾气急，怕受到伤害，看到有人心也不及时指出来，只是和其他同修叨咕叨咕，意思是让别人去说，保护自我的心多强啊。尤其是在这次非法抄家中，损失了大量的财物，其中有几万元的现金。去年在年底项目结束的时候，我的思维中忽然显现师尊关于财务公开的讲法，现在想来是师尊的点化，我就和大组的同修说，得和 A 交流一下此事。同修也表示有必要，由于忙着送台历和要过年了，期间也没遇见同修 A， 此事便一直拖着，在泪眼朦胧中深深的痛悔，感到对不起师尊，对不起同修，为什么就不能主动一些呢？为什么就不能为同修着想一些呢？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自我呢？第二部分，求名的心，依赖心。退休了，全身心融入到正实法中来，圆了我到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的梦。在其他项目上，我是能推则推，能躲则躲，在大街上小风一吹，真是惬意，热情洋溢地劝退一个世人，把名字记上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，好有成就感哦。实则求名的心已经很重了，搞技术则是整天坐在电脑前，到半夜是常态，有时卡在瓶颈中几天也突破不了，忙得焦头烂额，还看不到成绩。和明慧网那些同修20多年默默的付出相比，真的是惭愧的无地自容。由于我的依赖心，使同修 A 忙得没有时间学法，奔波于各个资料点，既要营救妻子同修，还要上班，没有站在同修的角度去想问题，其实是私心，还美其名曰发挥不同的特长，完成不同的使命。同修被非法关押，我惊醒自己的不足后，除了参与营救同修外，还要让同修放心，保证当地同修在救人中资料的需求正常运作。虽然有压力，在师尊的看护下，在同修无私帮助下，问题有一部分圆满解决了，另一部分也在逐步解决中。第三部分，埋怨心，急躁心。 去年真相台历明慧网已经发表快一个月了，听说有的地区都已经制作完成了，我便着急起来了。好不容易等到我们也要开始了，可到同修那里一看傻眼了，六台打印机都不能用，修理了十来天还是不能运行。我当时想，都知道这个时间要做台历，为什么不事先把机器准备好啊？资金早就到位了。心里埋怨，嘴上只是说尽快解决吧。过两天同修反馈回来消息， A 说在我埋怨的时候他都没吱声，意思是他修自己了。我听了更动心了，怎么还成了我的不是了？不能说话，一开口就是我怨，那不说话怎么解决问题呢？觉得好委屈。这时师尊的法显现在我的脑海里，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，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。我怎么只想着让别人去做，自己不去做呀？还用分工协作来当借口，出现问题了第一念就是怨，心里怨也不行，别人也会感觉得到，因为我拧劲儿了。找到了自己的人心，平和地提出了两条可行性建议，把自己摆在其中，而不是在其外去指责，事情顺利地解决了。第四部分，争斗心，干事心。去年在打印台历的过程中，同修 A 要我们使用打印机的二纸盒，打印机一共有两个纸盒，二纸盒容量大，放的纸张多，比较省事。可是二纸盒上纸出现问题，机器运行好几下也上不来纸，我们就用了一纸盒。同修 A 看到我们又用一纸盒，就语气不太好地说，我不是让你们用二纸盒吗？我就解释说，二纸盒上纸慢，不好使。 A 说，怎么就慢了，好使。我说，你问问其他人，另一个同修也说是这种情况，可 A 还坚持说好使。因为这一幕在以前已经经历过一次了，我们就在 A 不在场的时候偷偷地使用一纸盒。我便脱口而出，那你认为我们是在说谎呗？说完就后悔了，我这不是党文化的争斗吗？打印机一台接一台的停摆了。我回到家中，打开师尊的各地讲法时学了起来，不觉惊出一身冷汗。向内找不是嘴上说的，并且是无条件的。我就当着项目中所有同修的面，曝光了自己的党文化中的争斗心，坚持自我的干事心，被冤枉的委屈心，不愿意被说的妒忌心等，请师尊加持。打印机都好使了，顺利地完成了真相台历的制作。第五部分，怕心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同修 A 是比较理智、注意安全的一个人，可是这次却在车库中被掠走大量财物，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邪恶什么都知道，尤其是现在什么大数据、手机监控、摄像头等。那么我们在旧势力操控的这样一个恐怖环境中要怎样修炼呢？师尊在看护着我们每一个同修，旧势力也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的一丝一念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和魔性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个是师尊安排的成神之路，一个是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我们都知道，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，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。对待不正确的状态，也就是旧势力安排的磨难，我们不是消极承受，而是要积极反迫害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去掉最后的执着》经文中说， 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那么这个怕心是哪来的呢？是为了保护自我不受到伤害而形成的观念。那天同修说，什么是观念呢？有的同修说是人心，我也不是很清晰。当天晚上学法，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人是有记忆的，说是记忆，这讲起来好像都是观念而已，其实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道，你今天修得好一点，化掉一些，明天修得好，化掉一些，后天修得好，化掉一些，渐渐的，你真的能正念十足，那个热量也大起来了，就把它全都融化了。同修 A 对我这个大姐一直是很尊重的，配合中也没什么间隔，写出这句话我才悟到，是同修在配合我，而不是我在配合同修。嘴里整天说甘当绿叶，实际上是党文化使然。在营救同修中，不是议论同修有什么不足，而是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，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坚实的整体，才能使邪恶消失遁形，才能多救人。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，不足之处敬请指正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